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今天要一起看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到第十四节找到以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将这一段经文念一次。我来念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话语的提醒，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其能够在罪中继续活着呢？主，我们求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思想你这段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你的心意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超过人的软弱和不完全，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感恩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大约在50年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黑社会的首领一个黑帮的首领，他的名字叫做 Mickey Cohen。那这个 Mickey Cohen 这个人呢在有一次在格培里牧师在 Billy Graham 的一个布道大会的时候，这个黑帮的领袖居然从这个座位上走下来走到台前跟很多人一起认罪一起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因为这个人在洛杉矶很有名气了，所以他这么一做就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奇在当时呢，就引起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波动跟反应。那可是过了一阵子的时间，大家看 Mickey Cohen 这个人，看到他这个人呢，我行我素，没有任何的改变。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 ，Mickey Cohen 照样的我行我素，做他黑帮的领袖，而且呢，这个手段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毒辣，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有一次呢，一个新闻记者一个电视的新闻记者就忍不住在电视上就访问 Mickey 这个人。他说，你那天不是布道会的时候走到台前你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怎么三个月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你任何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 Mickey Cohen 就这么回答他，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的回答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从来没有打算要有任何的改变，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打算要有任何的改变。他说，你们看今天有很多是这个基督徒的超级体育明星你们看有很多基督徒的超级这个摇滚乐的明星，那我只是想做一个基督徒的超级黑帮领袖这是我的心愿我从来没有要想过要改变。我想在今天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想法虽然没有像 Mickey Cohen 那样子的夸张可是我们可能会想，我只是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从来没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我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也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行为。经文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注意在罗马书里面的在罪上死了的人在罪上死了的人这个句子还有这个观念呢，在第六章是第一次是头一次的出现，那就表明作者要借这一句话，他要引进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要带进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成圣就是成为圣洁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像这样子的转接点我们要注意。罗马书一开头先讲到的是人的罪还有神的愤怒，这是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讲的就是这个题目，然后呢就进入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从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二十一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上一次提过，在因信称义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里面，神上帝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耶稣基督呢，他舍弃他自己的生命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再看我们呢我们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公司里面常会听老美讲说What do you bring to the party? 我们说神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我们带来什么What do we bring to the party? 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除了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已经成就的救恩以外，我们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可是很奇妙的是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付任何的代价，救恩本来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不可能有丝毫的贡献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唯一的救法。可是神却要求我们一件事这个事情呢很重要。神要求我们什么神要求我们就像神跟耶稣基督一样，他们在因信称义这个计划上他们是完全的委身，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上面，我们也要完全的委身我们要commit ourselves， 我们要完全的委身。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圣经上这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就是我们 在救恩上面的尾声啊，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主题，救恩上的尾声。我们得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罪啊，好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还有一点，我们从刚刚念的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一点啊，保罗想要说明的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啊，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是一种在第一世纪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的一种异端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反正神有很多的恩典啊，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我犯的罪越多就越显出神的恩典啊，也是越多。那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啊？我罪越多，神的恩典也越多。可是圣经上给我们的答案是断乎不可啊，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话，我们不错哈，圣经上是这么讲，在第五章里面讲到说，过犯不如恩赐，啊，定罪也不如恩赐。在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律法叫过犯显多，可是罪在哪里显多哈？恩典就更显多了，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的句子。可是这些啊，我们要记得哈，这些都是指着人得救以前的景况说的。啊，得救以前我们有多少的罪神都可以完全的饶恕，因为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罪。可是在我们得救以后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我们得救以后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那在这个新人的里面呢，我们跟罪已经完全脱离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啊，也不应该继续在罪里面啊，叫恩典显多。但我们就想到哈，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罪啊脱离这个关系啊？我相信在我们刚刚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保罗用了很多这个命令式的词句。那就像哈，比如说哈，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啊，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啊，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哈。可是这些命令的词句哈，不只是一个命令而已。如果说这些话只是一个命令的话，那这是有点像这个律法哈，就像律法一样啊，不能够啊让我们得到帮助。这些命令呢是有点特别的啊，这些命令是带着恩典的命令啊，是带着帮助的一个命令啊。我们晓得神做事的方法，他总是先帮助我们啊，先把恩典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有能力啊来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刚刚讲到哈，如果说没有帮助啊，没有这个恩典的话呢，那就像律法一样，犹太人不能靠着律法得救，为什么呢？啊，因为律法没有解决这个罪的根本问题。啊，罪呢有两个根本的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都犯了罪，一个根本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都有犯罪的本性，我们都是罪人。那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一样哈，不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都犯了罪啊，跟我们都是罪人是两件不一样的东西。在罗马书的真理里面呢，他却做到这一点啊，律法没有给我们帮助，可是在罗马书的教导里面啊，他给我们帮助哈，他解决了这个罪的根本的问题啊。首先哈，第一点，这个因信称义，就解决了我们都犯了罪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人都犯了罪，那因信称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啊，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就说神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啊，这点很重要哈，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想想看，有时候我们都想说我们换个工作啊，对不对啊？我们在公司做了几年以后，我们想换个工作，为什么我们想换个工作？钱少啊，钱不够多 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啊？没有兴趣，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兴趣，我们这个工作啊没有出路，啊，我们这个工作有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那里，啊，弄得我们每天的心烦意乱。所以我想，我换个工作，我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在老美讲哈，说 starting from a clean slate， 我从一个新的水泥板，我从一个新的地基。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基，我来重新建造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对我们非常重要啊。以前的罪完全不算，完全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我父亲的家里啊，有一个老佣人啊，其实佣人不是很好的字，不过我想不到更好的字哈，我们都叫他欧巴桑啊，欧巴桑。这个老佣人呢，跟着我的父母亲30多年。啊，所以呢，我们就对待他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他在我们家呢也蛮有权利哈，他说话也算话。所以这位呢，这个欧巴桑呢，就在我们的家中帮忙煮饭、帮忙洗衣啊、帮忙打扫。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啊，他不让人家动他的厨房哦，你一去动他厨房，他就非常生气。所以后来这个欧巴桑啊，年纪大了以后呢，他精力就不够。所以他就渐渐就不清理这个厨房，所以我爸爸妈妈家的厨房就越来越脏，这个油烟就积得到处都是。那家人虽然很不习惯，可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这个厨房就弄得非常的脏乱。那到最近呢，到今年这个他呢年纪也大了，所以他就决定退休。所以我弟弟在台湾陪我的父亲母亲住，所以我弟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终于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有一个机会把这个厨房从头到尾重新好好的整理一次，重新的开始。他在 email 上面跟我讲，他说每天晚上当我想到说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个厨房重新整理一次的时候，他说我兴奋的整个晚上睡不着觉。我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第二点，这我们刚刚讲到因信称义解决了我们犯了罪的问题，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第二点，这个成圣这件事情，它就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罪人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有犯罪的本性，在英文圣经翻作 sinful nature， sinful nature， 在使徒保罗所常用的一个字肉体，他的书信里面常用这个字，肉体在原文就是同一个字，就是 sinful nature。 那因为这个犯罪的本性呢，所以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个罪的诱惑。有人说得很好，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正好相反，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心中就有这个犯罪的本性。那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一点解决的方法都没有，因为它与生俱来，它在我们的本性里面，除非我们的肉体死了，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大家记住这一点，除非我们的肉体死了。那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个向罪死，我们向罪死的这个观念，还有这个真理。我们看看第三节跟第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让我们看到一点。我们再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呢，像罪死的人，我们这个肉体死了是我们脱离罪的唯一的方法。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这么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 好，可见哈，这个我们的肉体与他同经十架，我们的邪情私欲与他同经十架，所以基督耶稣的十架是对付我们的这个罪性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死了，这个罪性就不能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作用。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国平宋国平前一阵子在这个地方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有一些分享。他说他回国探亲的时候呢，他听到在国内流行的一段话，他说人到了60岁官大官小都一样，到了70岁钱多钱少都一样，到了80岁怎么样，大房二房都一样。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到了60岁以后，在国内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岗，对，所以呢这个官位跟这个人已经断绝了关系或者是说反过来讲说我们对官位已经没有关系，我们对官位已经死了，所以官大官小都一样同样的如果说我们的肉体对罪已经死了，罪就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如果仔细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洗礼，刚刚说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可是洗礼这个本身这件事情并不是重点，信徒借着洗礼归入基督跟他联合这个才是重点。那保罗进一步他把联合这个字呢，他再把它分成两部分，他说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叫做死的形状神学家对这一点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那我觉得我最能够接受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是这个样子就是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向罪死这个事实，这就是死的形状就是耶稣死的形状。我们要注意这句经文耶稣向罪死，耶稣不需要向罪死，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从古往今来只有耶稣是没有罪，他不需要向罪死，他是背负我们的罪来向罪死。所以信徒向罪死就好像基督向罪死一样，这个形状这个字英文是 likeness likeness 就与此相似这就是我们死的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向罪死只有一次就使我们跟罪脱离的关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刚刚讲到这不是一个光光的命令，而且是带着帮助跟带着恩典的那个命令。他给我们的帮助就是他背负我们的罪向罪死，让我们跟罪就一次就划清界限我们就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可是我们晓得成圣成圣不只是向罪死更重要的是向神活着。我们看第8节到第10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的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那向罪死跟向神活着，这是两个互相对称的两个子句。他所指的呢，这两个子句所指的都是一种关系都是一种关系。向罪死是我们跟罪断绝了这个关系，那向神活着是我们活在这个与神的关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与主同活这包括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乐意服侍神，我们乐意顺服神我们愿意为他所用我们愿意荣耀他等等这就是向神活着。加拉太书的2章第20节刚刚孙立明在这里带我们念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经文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相罪死是消极的，它是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可是向神活着呢，是积极的，就说我们可以活出这个主里的一种新的生命，唯有像基督的那种生命，我们才能够荣耀神，我们才能够有吸引别人的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有一句很美好的一个句子，圣经很美的一个句子，他说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常常在这个迎新，我们每两个月我们有一次迎新，那我常在这个迎新的分享上面，我听到这个类似这样子的话，这个新来的朋友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决定来你们的教会是因为看到你们基督徒确实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你们好像总是无忧无虑的，好像总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我觉得我很羡慕，我也希望能够来你们的教会。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彰显，就是我们向神活着的一个虽然小可是很具体的一个表现。我们讲到成圣，我相信弟兄姐妹对成圣或是对圣洁这个字可能都有一些恐惧感，有一些恐惧感，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一个成圣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很 quote and quote 很属灵的一个人，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一个人，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一个人，是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一个人。这有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对成圣对圣洁的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观念，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与主同活的一个人，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人，他活得很喜乐，你可能会觉得他嘻嘻哈哈的，但他觉得我们教会里面谁笑的最多，你们觉得？如果我猜的话，我觉得孙立明笑的最多，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一个圣洁的人呢，是他活得喜乐，活得有盼望，他活得有爱心，他能够吸引别人到主面前来的一个人。那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常常到菜市场去买菜。那有一次我去买菜呢，我就需要买一把菜刀因为我们家的菜刀坏了，所以我就走进一间杂货铺要买一把菜刀。那个老板跟我差不多年纪一个老先生他就说好，这把菜刀是最好的300块钱台币不是美金，所以他说300块钱，我就很习惯的我就很习惯性的我就回答他一句，我说哪有那么贵，280。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以前我常跟我的妈妈一起去买菜，那我的妈妈总是习惯性这样讲，哪有那么贵的少一个价钱，所以我不知不觉我就讲出来，哪有那么贵的280。所以这个人呢就看到我笑了一下，说你坐，要我坐下来。他说我从来不给人打任何的折扣，而且因为我这个这把刀卖你300块钱，一分都我没有赚什么钱没有赚什么钱，可是呢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他说我觉得你跟我所有看过的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很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拿去280你就拿去。我很开心我心里很喜乐，我有一个甜蜜的感觉，我不是因为我赚了那200块钱我少花了200块钱，而是什么而是我想到 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什么？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想到这句话，这个人说，我看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这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要为我自己夸口，只是跟大家分享那一个时刻我心里的一个感受。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结，也是基督徒成圣的三个步骤。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看，在新译本，在中文的新译本翻作算作算为，这是一个当看呢，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可能是比较拗口的一个字，是一个理性的认知，也是一个信心的判断。神的话怎么样看我们，神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就当看，同样我们就应该同样的看我们自己，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成圣的第一步。看，看，大家记住，是我们成圣的第一步。即使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很可能还有这个习惯性的活在罪中的那种情形，我们不自觉的仍然活在罪中，这是一种罪的惯性，在一种罪的惯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很可能我们脱不出这个惯性。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记载着一个小故事，它记载的说，在三国的时代，在魏朝在魏国有一个名士，当时的名人，一个学士，他名字叫管宁，他的字叫右安，所以他叫管右安。这管右安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名士，他很喜欢念书，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书房里面念书。那他念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在他的书房里面走来走去，他会在他的书房里面绕圈子，因为他有一些问题想不通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在他的书房绕这个圈子。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人有这个习惯，对，走来走去就在那边想。那有一天呢，因为下雨，这个房子漏水，就漏在地上，就地上呢就地湿了，就陷了一个洞，他的那个书房里面呢就陷了一个洞。所以他在那边绕圈子的时候，他以后在绕圈子的时候就不小心，有时候就一脚就踩到这个洞里面去，他就会几乎跌倒，他脚就觉得很痛，他这个踩到这个挖下去的那个坑里面去。可是过了一阵子过了几天呢，他这个就渐渐习惯，那过了长时间以后，他就完全的习惯，他绕着这个屋子走，脚踩在坑里面，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有一天呢，这个管佑安的父亲就到他的书房里面来看，那他看了以后他就笑了，这个父亲就笑了，他说，你的房间弄成这个样子，他说，一时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你一个房间都管理不好，你怎么将来管国家的事。所以他就叫了仆人拿了土把这个地填好，就填平，都把它打实了，都填好了。那管佑安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所以他第二天呢又到书房来念书，他又一样的站起来这样走，走来走去，在脑筋在想问题。等到他踩到那个洞的时候呢，他吓了一跳，他说，觉得这个地怎么忽然凸起来忽然这个地这个浮起来。这就是一个惯性一个惯性我们踩到那个坑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的脚痛，这是我们在罪里面的一个习惯这是罪给我们的一个惯性。可是我们忽然觉得这个地凸起来这就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提醒，这就是一种我们的认知我们像罪死了的人不可以再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像罪 我们单看自己是死的。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一个认知的必然的结果。我们如果认识自己是向罪死的，我们就不再让罪来支配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是第二步，这是成圣的第二步，是容，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记得Joseph 曾经我们的黄长老曾经跟我们分享过我们读圣经，对不对？我们常常读圣经，可是呢我们也要让圣经来读我们让圣经来读我们。在神的话语这么清楚今天的经文不太好讲因为今天的经文太 straightforward 太清楚了太明了了。在神的话这么清楚的这个指示下，我们能不能够花一点时间也让神的话来读我们所以在今天晚上或者是在明天早晨你灵修的时候，甚至在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思想一个问题在我的身上还有哪一个部分仍然是罪在作王仍然是罪在掌权仍然是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让我们不容他继续的支配我们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罪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继续作王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神要求我们在因信称义这个恩典上面要委身这就是我们的委身将自己献给神来做这个义的器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这么讲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我们要用非常积极的手段甚至强烈的手段不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是我们成圣的第三步献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我们再归纳一次重复一次我们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看我们当看对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对神当看我们自己是活的第二个步骤容我们不容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第三个步骤是献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最后我们看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当罪不再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成圣的地步可是 这一句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成圣的地步呢不是靠遵行律法乃是靠神的恩典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蒙神的喜悦那这个恩典我们提到了神是先给我们恩典的神这个恩典呢正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台前我们想到耶稣他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意思说我为你们死 我背负了你们的罪债，一次向罪死了，使你们跟罪脱离的关系，不再受他的捆绑。我一次向罪死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也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神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希伯来书，也是耶利米书跟我们讲的，神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那我们刚刚说的，只有靠着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才能够活出他子民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跟我们纪念主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就连在一起。所以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主的圣餐。我们请孙